张小乔，你知道非法持有枪支要
兵哥的江湖，有钱有人就有成功。
我为你做了五年，
乔乔用爱情对抗江湖的凶险，但区区二十年，一切就幻灭如一把火山灰。
已经不是江湖上人。
无论我们在哪个圈子里混江湖，时光好像大浪淘沙，不甘心用正能量挠人痒痒的贾樟柯，同样不愿坠入彻底的悲观。于是他让一只 UFO 飞来，仿佛人们的喂食之神，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欢迎收听境界有声，今天推送的是境界影评栏目，由希拉所写的江湖儿女观影，在时间的炮灰中期待 UFO 飞过。
张小乔，你知道非法持有枪支要判多少年吗？
9月21日，贾樟柯的新片《江湖儿女》正式在国内公映。该片虽然没有在戛纳斩获奖项，却获得全球媒体和权威影评人的交口称赞。首映结束后，就赢得全场起立鼓掌，长达8分钟。著名影评人埃伦·亨特评价影片，通过一名刑满释放女人的经历，探寻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历程。曲折的情节叙述，犹如一部伟大的狄更斯小说一般慢慢展开。另有美国媒体称，贾樟柯再现了他对国家精神轨迹的洞察力。诸多影评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两个关键词，史诗和时光变迁。
俺们这种人迟早会被干掉的。
江湖儿女在时间线上纵跨了近20年，刻画了赵涛饰演的巧巧与廖凡饰演的冰冰两个人从2001到2018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。影片始于刚刚进入新千年的山西大同，巧巧和冰哥是一对江湖恋人，冰哥江湖地位很高，和体制商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由于疑似卷入房地产开发纠纷，冰哥被后起的小混混打击报复，最终在街头被围堵群殴，生命攸关之际，巧巧为了保护冰哥向天鸣枪，因此而面对牢狱之灾时，巧巧又独自承担了全部罪责，入狱5年。出狱时，巧巧本来期待他为之受苦的恋人冰哥在狱外迎接，结果却物是人非，冰哥早已不知所踪。经多方寻找，已远赴四川的冰哥开始了新的事业和生活。巧巧于是踏上千里寻恋之旅，但真正找到冰哥后，他发现自己苦恋的爱人已移情别恋，巧巧心痛不已。他回到山西老家，开了个麻将馆，直到2017年，冰哥再次出现在他的生命中。冰哥突发脑溢血，偏瘫后已成无用之人。巧巧将他接回自己的家，重回山西故地，这位昔日的大哥却难以得到往日小弟的尊重。于是他等到在针灸治疗下微微能走动的时候，再次离开了巧巧，不知去向何方。影片在巧巧的怅然若失中落幕。电影以江湖为名，不过贾樟柯的江湖和传统意义上的江湖大相径庭，它不是体制外的另一个世界，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更加接地气的江湖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贾樟柯赞同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。他说， 传统的江湖电影里面，人物就是闯江湖嘛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。这个闯江湖经历的不仅仅是这些空间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人。江湖是什么？江湖就意味着复杂的人际关系。随后，他又进一步解释道，整个江湖是由人际关系组成的，无非是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还有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。因此，与存在于体制之外并可匡正体制的江湖不同，贾樟柯的江湖就是这个世界。他要写的是中国大陆，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事儿，生活里面的江湖。正如贾樟柯所说，直到今天，谁又不是生活在江湖里面？或者你是报社的记者，你有报社的江湖；或者你是房地产的老板，你有房地产的江湖。你要遵守那个规则，你要打拼，你要在险恶的生活里生存下去。江湖意味着生活中的各种危机和不安。为了对抗这种危机与不安，人们在体制之外组成大哥与小弟的同盟，加上暴力的加持，有时甚至体制也是江湖的一部分。比如电影中的大同警察和兵哥的关系，使这种同盟关系显得更加强大有力。不过，这种貌似的强大并不能消除人们在面对危机时的不安。财大气粗的二勇哥刚从港澳回来，正在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，希望兵哥帮他处理项目中的一些阻碍。正当兵哥答应帮他把事儿铲了，第二天却传来二勇哥被几个小混混捅死的消息。生命脆弱如此，未免令兵哥兔死狐悲。兵哥也被打击报复之后，跛着脚和巧巧爬上一座人迹罕至的山坡，对面就是一座死火山。在那里，巧巧问兵哥说，你有枪还怕？兵哥说，有枪的人才死得快。兵哥的角色代表了贾樟柯从男性视角所进行的反思。2001年的兵哥有人有钱还有枪，在危机四伏的江湖中游刃有余，这一切的代价是丧失自我。有人发现影片中一个细节，在社会关系中大家都叫他兵哥，一旦回到两人的关系当中都会叫他兵兵，好像一回到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时就变成了一个孩子。贾樟柯回应说，他变成自己了，兵兵才是他自己，兵哥只是为了保护脆弱的自己而打造的外壳。不过这层外壳也相当脆弱，入狱一年，曾经的小弟没有一个人在狱外接他，出狱后到四川开始新的事业，甚至为此不惜抛弃巧巧，但偏袒无用以后却被人像狗一样扫地出门。回到大同，也没有一个小弟愿意收留这位过去的大哥。有网友问，为什么没有安排一个兄弟收留他？贾樟柯反问，你觉得兄弟可靠吗？在电影里，刁亦男演的潮州商会的林家栋已经说了，我们现在企业化了，小弟都是跟着大哥吃饭的。换言之，举国皆被市场经济的商业化大潮所冲刷，所谓的兄弟情谊也不过是明码标价的商品而已。兵哥希望留住辉煌的手段无外乎权力和财富，在贾樟柯的镜头下，兵哥因此也带着现代男性的普遍弱点。贾樟柯说，我自己在写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在当下社会里男性挺迷失的，因为他们更追求所谓的成功。成功是什么呢？就无非是巧巧说的有钱有人，钱就是财富，人就是权力。 兵哥不惜牺牲爱情，大半生混圈子，最终却发现自己始终被排斥在圈外。一旦失去人和钱，20年的拼搏就只剩下别人的嘲笑，这是对他一生的彻底否定，是他难以承受之重。电影最后，兵哥的偏瘫稍微好转，就再次离开巧巧。这时兵哥的孑然一身，正如曾经的巧巧被他抛弃时一样。兵哥去了哪里？电影没有告诉我们。贾樟柯在接受采访时说，他只能说是一个迷路的人，但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他一能走就投奔江湖去了。若是如此，电影中的兵哥就真的成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悲剧人物，一个命如浮萍的个体，带着飞蛾扑火的勇气再次投身于江湖漩涡之中。可以预见的结果当然是继续遭受命运的碾压。我们在时代浪潮中为自己构筑的安全港湾是否牢靠？正如贾樟柯所言，蓦然回首，我们其实失去了很多珍贵的东西。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反思在写这个剧本。兵哥的希望是什么？或许他所需要的是脱去重新成为兵哥的虚假渴望，回归称为彬彬的真实自己，但可惜这并不是他的选择。不过贾樟柯并不仅仅停留在一个静止的横截面上对江湖进行思考，相反，他把所谓的江湖放在纵跨20年的时间长河中，因此江湖的跌宕起伏不仅与当前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有关，更和时代的变迁纠缠在一起。贾樟柯说，因为可能人到中年，命运来来回回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我觉得突然就在思考人，思考社会，会把它放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去观察，去考验。或许在贾樟柯的电影中，时光是比巧巧和兵哥更加重要的角色。20年前巧巧和兵哥死去活来的爱情，卡拉 OK 中的狂欢，和兄弟们在大哥面前的毕恭毕敬，因着时间流逝，在电影结束时滑入一片悲凉之中，宛如走入一层厚重的阴影。无论我们在哪个圈子里混江湖，时光好像大浪淘沙，大浪退去之后，生活还能留下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东西？只是在风口浪尖上的时候，我们无暇思想这些。在贾樟柯眼中，男性更热衷于追逐外面成功，女性会更多聚焦于感情家庭上面，而且女性也有一种对人情世故中自认为对的东西的坚持，男性更易折吧，女性更坚韧，女性对于他或许是更诗意的存在。在死火山对面的山坡上，巧巧说，经过高温燃烧过，火山灰是最纯净的。这句话也是本片英文片名 Ashes Purest White 的来源。坚定而倔强的巧巧似乎以此表示她打算为爱奋不顾身，也预示着她和兵哥爱情的悲凉结局。她在爱人性命攸关之时愤怒地扣动扳机，独揽罪责，出狱之后又向女侠远赴四川寻爱。巧巧身处江湖漩涡的中心，而她用来对抗危机和不安的武器是爱情，但爱情却始终不愿为她遮风挡雨。和兵哥在一起时，她希望和他走进婚姻，重新找到兵哥时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爱情遗弃。孑然一身的巧巧坐上火车，家乡的父亲已经去世，苦恋的爱人已将他抛弃，无论亲情和爱情中都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在火车上，巧巧遇见徐峥扮演的克拉玛依男子，虽然知道他是个口若悬河的骗子，孤苦无依的巧巧似乎渴望在他身上找到栖身之所。贾樟柯说，巧巧跟兵哥分手之后，其实是一次新的生活的可能性。徐峥这个角色究竟可靠不可靠，值不值得一生托付跟着他去新疆，我觉得观众跟巧巧一样都在心里打鼓，重要的是巧巧在尝试着展开新的生活。不过当巧巧提到自己曾在监狱服刑时，克拉玛依男子犹豫惊讶的眼神使他斩断了这种可能性。贾樟柯继续说，这样一个年龄的女性把她最后爱的可能性都给放弃了。巧巧中途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下车，此时的她如一夜浮萍，是彻底孤独的个体。在对抗危机和不安中，她唯一的武器爱情和婚姻已被缴械。导演将时光的残酷指给我们看，这种反思对于在每一个当下迷失于江湖的我们都弥足珍贵。我们不也是一样被爱情撞得头破血流，一样渴望用财富和权力证明自己，成为别人眼中的 somebody， 一样深感江湖险恶又不甘排出圈外，紧紧抓住某些可以让自己安身立命的救命稻草。对于兵哥和巧巧来说，仅仅20年的变迁，就将曾经激情燃烧的爱情、曾经叱咤风云的权力和财富冲刷得一干二净。如果将之放在永恒中，我们的生命经历死亡的高温燃烧，最终是否也只剩下一把火山灰呢？在谈到电影英文片名 Ashes Purest White 时，贾樟柯说，最干净的火山灰不就是炮灰吗？我所拍的不也都是炮灰吗？就是时间过去之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名字都留不下来的人。但这就是电影要拍的人呢。在中国文化中，时间是最接近永恒的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，在这一视角关照下的个人命运，的确仿佛带着被人诟病的现实主义的负能量。因为说实话，贾樟柯并没有告诉我们希望从何而来，他虽然不肯沦为呵呵傻乐的人，却也并不甘心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。他希望自己可以学习欣赏高温燃烧之后时间的灰烬。作为女性的巧巧再次在电影中承载了某种希望暗示。一个被人讨论很多的情节是，巧巧孤身一人在新疆下了火车，夜色黑暗，她看见飞碟带着耀眼的光亮从天上飞过。贾樟柯否认影片中的飞碟有什么神秘含义，他说他也没有神秘隐喻，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江湖儿女里面的飞碟，我觉得它就是现实存在的，是一个奇异的宇宙现象，然后被这么孤独的巧巧看到了，只有他看到。可是为什么安排巧巧在那时看见飞碟？贾樟柯说，我觉得巧巧太孤独了，他前面一直是跟人在相处，经历了家宴，经历了张译，经历了张一白，经历了摩的司机，经历了廖凡，然后又分手，一个人放逐到那么遥远，远在天涯的新疆，让他看到出现一点奇迹吧，所以我就飞了一个飞碟。显然 对于一个被人际关系排除在外、被社会环境蹂躏到绝望的巧巧来说，飞碟是一种超然的安慰和希望。飞碟 UFO 即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， 不明来历、不明性质、漂浮及飞行在天空的物体。它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很像出现在巧巧生命中的喂食之神。影片隐隐约约透露出飞碟 UFO 即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， 不明来历、不明性质、漂浮及飞行在天空的物体。它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很像出现在巧巧生命中的喂食之神。影片隐隐约约透露出，在危机四伏和时光变迁中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，那么希望只能来自于天上。尽管贾樟柯或者巧巧都不知道那希望究竟是什么。对喂食之神的盼望根植在人性中。2000年前，基督教的使徒保罗走在雅典街头，就曾看见雅典人为一位喂食之神建造圣坛。后来，著名的哲学家奥古斯丁如此谈论他那种不知名的渴望。他说：我还没有爱上什么，但渴望爱，并且由于内心的渴望，我更恨自己渴望的还不够。英国文学评论家《纳尼亚传奇》的作者 C.S. 路易斯也感受到人类内心深处有对另一个世界的渴望，是任何世间存在和经历都无法满足的。不过，无论保罗、奥古斯丁还是路易斯，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内心不知名的渴望或喂食之神，最终都指向独一的上帝。兵哥和巧巧真正的问题是，他们想要在江湖的风暴中牺牲于用权力、财富或者爱情编织的漏水的小舟。他们将生命的根基建造在这些极易被洪水冲刷的沙土上，悲剧性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。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根据圣经创作了一幅名画耶稣平静风浪，画面上风浪滔天，乌云蔽日，狂风咆哮着，几乎要将画面中央的小船掀翻。画面的明亮处，门徒们拼命将巨浪中的小船稳住，而在画面的暗处，耶稣却刚刚被门徒们的呼叫声吵醒。圣经对这段故事的记载说，门徒惊慌失措地叫醒耶稣，对他说：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镇定自若地斥责风，向海说：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这个故事当然不仅仅是耶稣对自然界风浪的征服，也是在转喻我们的人生。我们诚然要面对危机四伏的江湖，贾樟柯穷尽奇想地用 UFO 安慰我们的渴望，平息我们的惧怕，而一个沐浴在恩典之中的五岁的小孩却知道，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。何不抬头仰望一位洪水泛滥之时仍坐着为王的上帝，就连烧尽一切的时间也是这位上帝所创造的。如果没有永恒，毫无疑问，我们的人生不过是一片云雾，或是一捧火山灰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。上帝的儿子耶稣却不是一片云雾。约翰派伯说，他来到这个转瞬即逝、邪恶败坏又反复无常的世界，做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件事， 他是上帝毫无瑕疵的独生爱子，却代替我们而死。一旦我们这短暂的生命和耶稣发生关系，能使你们连于永恒的喜乐，让你们生命的这片云雾化为赞美基督荣耀永存的馨香。2000多年来，这馨香之气穿越金钱权力的糜烂、欲望情爱的虚无和宗教体系的恶臭，不绝如缕。在这个现实主义的世界里，它是最终的诗意绽放。
山中的白灵犀无欠缺什么，山顶的白合花春天现旁边，总是最冷的上帝每日相思情呼吸，不得就换的解释现出疼痛的禁忌。Thank you.